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2022年12月29号星期四，离着今年的结束就剩明天一天的时间了。那基本上2022年的财经就要收官了，明天呢高杰会对整个的一年呢做一个总结。那今天呢高杰和 Max 呢继续为大家去看一下今天整个市场的动态，和往常一样，前面呢是新闻，后边呢会有一些个股以及呢一些小专题。热线电话全程也是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在这儿呢再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新年辞旧迎新的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呢，高杰以及希望之声呢每年都向大家推荐神韵演出，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呢您可以得到一个30%的折扣。那么到1月1号呢都是在南湾Sunnyside Downtown的 Performing Arts Center 里边去表演。那么这个呢真的是全家值得看的一次演出，多个评论的人士呢都讲到这是人一生当中最少应该看一次的演出。高杰呢在看了首次演出之后，这些年最近这几年我看神韵演出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觉得生而为人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儿，拥有一个人体是一件如此美好的事情。为什么？那大家看了演出我们可以呢之后再探讨和交流。在这呢就推荐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演出，用神韵.com/CA 去到三号赛剧院呢可以去购买演出的票。好的，那我们今天看一下今天的股市哈。今天的股市呢是马上进到尾声了，投资人的情绪呢虽然是谨慎，但是呢今天的交易量也比较清淡。但随着呢整个的科技股啊，昨天不都是大跌吗？现在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买进的这样一个买气。那我们看到的今天美股的主要指数呢尾盘呢涨幅全部都是扩大的，几大指数吧基本上都是收红的。美国股市呢也是走高的，原油的价格呢是下跌的。主要原因呢是投资者在评估中国现在重新开放对全球经济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呢美股道琼斯今天上涨了345.09点，涨幅达到 1.05%， 收报在33,220.8点。它的这个几乎就收复了昨天的交易日啊所有的这种跌幅。纳斯达克呢指数是上涨了264.8点，涨幅 2.59%， 收报在10,478.09点。标普500指数强劲啊，上涨了66.06点，涨幅 1.75%， 收报在3849.28点。费半指数呢今天也是劲扬了 3.32%， 收报在2534.9%。今天呢像台积电啊都是大涨的，特斯拉昨天是跌了 11%， 那么今天呢是飙涨了 8%。 一会儿呢我和 Max 呢将详细的为大家去做一下解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就整个的科技股哈，整个五大天王全部是上涨的，像苹果涨了 2.83%， Alphabet 涨了 2.82%，微软呢也上涨 2.76%， Meta 上涨了 4.01%， 亚马逊呢今天上涨了 2.88%。 虽然呢亚马逊今年哈它整个市值也是折损一半左右。道琼呢今天也是涨多跌少，像迪士尼涨了 3.58%， Salesforce 呢是上涨了 3.17%， 美国运通上涨 2.3%， Nike 呢是上涨了 2.06%， 包括呢其他的哈，代号 WBA， 沃尔格林联合博资啊，它是跌的 0.29%。 费半今天也是全部是翻上扬的，恩伟达上涨 0.57%， 应用材料上涨 3.09%， 美光上涨 3.11%， 德仪上涨了 2.38%， Intel 上涨了 2.62%，高通上涨 2.68%， AMD 上涨 3.6%。 所以我们看到的今天啊还剩最后两天，最后一天两天的时候，今天的美股呢还是快乐翻盘。那明天能不能维持这个涨势我们要继续观察。今天呢有一个数据，今天美国劳工部公布了上周经过调整以后的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那截止到呢12月24号人数增加了9000人，整个的人数呢增加9000人哈，一共呢是22.5万人，这个数字呢和预期相符，但是呢这个数字呢仍然是接近历史的低点。 所以呢，一方面啊，它人数增加了，能够看到联储呢积极的去升息，那么为这个稳定强劲的工作的市场呢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降温。但是呢，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仍然是接近历史新低，所以呢就业市场仍然是具有相当大的这样的一个弹性。这是今天的一个数据方面。今天国际地缘政治方面呢，是乌俄战争现在呢还是比较今天吧，就是俄罗斯再度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空袭，锁定的呢都是乌克兰的主要城市，而且呢相当多的呢都是平民啊，并不是什么军事设备啊等等的，包括呢首都基辅啊，西部靠近波兰的利沃夫啊等等哈，都是遭到了袭击，很多的基辅还有一些地方呢都已经是停电了，近60-70发的导弹去轰炸。那么马上呢就要到新年了，我们看到呢在乌克兰仍然处于战火之中哈，这就是2022年，我们从年初的2月24号到今天，我们看到战争仍然在持续当中。今天呢还有呢就是美国和日本包括台湾都已经跟进了，相继的祭出了对中国入境旅客的一些入境管制的措施。美国呢将旅游的这样一个限制呢提到二级警告。然后呢欧盟呢他们在今天召开了紧急会议，要求呢去对中国已经是疫情开始失控的这个状态呢，是否要去进行26个国家啊统一进行这样的一个措施。目前他们得出的结论呢，他们还不想像意大利那样马上呢对所有的来自中国的旅客呢进行强制哈，认为呢这样的还不是那么个时候吧。这是欧盟得出的结论。美国呢将从1月5号进行测检。那么到今天为止呢，是在意大利那边出现的两个架次的飞机呢，每一个架次飞机都超过50%的从中国出来的旅客呢是呈阳性反应。现在呢意大利测出的毒株的基因测序呢现在并没有发现新的变异毒株。日本方面呢也是做了基因测试之后呢也没有出现变异毒株，这是呢一个好消息。但是呢今天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的整个广播公司也都在呢进行这样的一个评估。在评估的过程当中，他们邀请了多个美国方面的专家，像波士顿的医学中心传染病医生呢叫做哈默坦言，他说老实说担心中国的疫情爆发会让新变异株产生，而新毒株可能会躲过现行的疗法或者是免疫系统，至于呢是否会流窜全球到时候就知道了。然后呢还有是波士顿的莱根妇女医院的传染科的主任叫做克里斯基斯，他呢是说在数百万个病例当中肯定会出现全新变异株，这很可能在中国发生。日内瓦大学的全球卫生研究所所长法拉欧告诉法新社说，每一次新的感染都会增加病毒变异的机会。他说呢14亿人突然暴露在病毒的情况之下，显然创造了容易出现新变异株的条件。所以呢这个就是目前整个在全球关注的一个重点中的重点，中国大陆疫情的爆发。到今天为止，中国大陆仍然是处于缺医少药殡仪馆爆满。现在呢有来自北京的一个冷藏厂1.5万人能够动1.5万的这样的一个容量的冻库呢，说一打开以后几乎全都是塞满了。各地呢像沈阳那边都已经开始加盖炼人炉。那么这些呢是目前中国的情况。那今天呢在中国大陆呢也发生了很多要求呢停止春晚，因为中央电视台还在进行首次排演。那现在这些呼吁呢全部被下架。包括呢在网易呢出了一个2022年回顾人民的声音这样的一个编辑的，全部是剪辑出来的，在网络上所拍摄的2022年，从妈妈抱着孩子哭着啊，你们是不是人呐？我的孩子发高烧不让出去哈，封控的情况之下，还有呢是要饭的啊等等等等。但是呢这个呢也被下架哈，这是在中国大陆的情况。所以呢整个的世界呢都在考虑啊，整个的这个疫情是不是会带给全世界。那么这个呢是今天整个世界的一个焦点。那么在这里呢高姐也跟大家去说一下。而它这个中国的疫情呢，其实在昨天我们看到苹果包括特斯拉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今天呢是因为价大家认为低了，大家都是逢低买进，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一波的上涨。我们也看到呢今天的其他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看一下，那就是基本上呢在 新冠肺炎现在呢，在截稿前哈，是来自美国纽约霍普金斯大学呢，它是全球确诊已飙破6.59亿啊，6.59亿。死亡人数呢突破668万啊，全球呢184个国家地区呢在接种疫苗啊等等。我们看到哈，这是我们今天所带来的一些情况。那么今天呢，美国的 WTI 原油期货呢在周四是收跌的0.7%。我刚才说了哈，是除了中国大陆的这个原因，还有呢，美国能源署今天报告呢，在上周原油库的库存意外的攀升，所以呢这个呢也知道哈，美国政府是要买油的，去补充这个原油库的库存的，那么这个呢也让油价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分析师呢是认为今年的美元是今天啊，美元是继续走软，美股上涨，整个的能源板块呢是疲软的，所以呢看到呢年底的这种交易的仓位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新闻能够造成，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新闻造成原油价格的下跌，它只能说呢是交易商的这个仓位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看到呢纽约交易所二月份交割的西德州的终止原油 WTI 期货价格呢是跌了0.7%，报收每桶78.4块。天然气呢是跌了2.69%，布伦特呢原油今天是每桶80块钱左右。我们看到呢，在今天呢，这研究公司叫做亚德尼哈 Research 创始人 Edward 亚德尼呢，他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知名投资人，他呢是预测明年。他说呢，明年呢，如果通胀下降的速度比预期快的话，明年美股的多头就有一条通往胜利的比较窄的路哈，叫做 narrow path。他呢是在接受彭博的采访的时候呢说，多头呢几乎是赢不了的。他说，如果美国的经济呢表现的强劲，与衰退的想法不符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预测明年美国的经济呢是衰退的，包括欧洲那边。但如果呢它表现强劲的话，那么联储就会不得不进一步大幅度的升息哈。经济好对市场来讲是个糟糕的消息。那么多头呢获胜的关键就在于那条比较窄的路，那条路是什么呢？那就是通胀下降的幅度要明显超过普遍的预期。那么他本人是持这个观点的，他认为呢物价降温的速度会比目前市场预期的呢要快，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可能呢才会有多头的胜算。那么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他所判断的一些依据，比如说他说美国的二手车价格呢大跌，住房的租金也在走低，同时呢能源的价格在下滑，所以啊通胀可能比先前的预期会更快的降温。他预计呢明年初美国整体的通胀大约在3%到4%左右，可能呢会缓和对物价螺旋式上涨的担忧哈，这是他的一个推测。另外呢他认为公债殖利率的曲线倒挂一般是有效的衰退预测的指标，因为它会暗示某些东西将会破裂，将会发生金融危机。但是呢这一次包括加密货币在内的某些领域出现了危机，但是并没有广泛的去蔓延，所以呢这位知名的投资人说，我们应该有可能以软着陆的方式来走出当前的这一切。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今天哈就是基本上整体的情况呢是这个分析吧，是这样子啊。另外呢就是黄金哈，那黄金呢今天期货呢今天是收高了0.6%啊，具体是什么原因呢，一会儿我要去全面的跟 Max 我们做一些具体的展开。因为呢现在华尔街今天有一篇专题的报道，因为说华尔街2023年都要看涨金价，为什么啊？那您是怎么看的这件事情啊？同时呢全球的央行也在抢购黄金，这些热情呢都创下了50年的新高。那么明年啊是否黄金将会大涨呢？那么我们一会儿呢就会详细的从技术角度和这些多个啊华尔街他们所做的这个分析的角度呢详细的去给大家分析一下。那这是呢今天高姐给大家带来的今天的市场的动态。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一年过去了，对整个的一年的金融市场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打电话上来。同时呢想问问哈，您昨天听了之后您是否入场了 Tesla， 为什么，明年您是否会压住黄金呢？打电话上来说说您个人的看法好不好。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传统的韩国医学理论认为，肺是五脏六腑之首，把肺调理好才能让身体健康去病。韩医还发现，包括鼻炎、哮喘和严重的肺部疾病，以及皮肤炎等，大都是因为肺部积热过多、肺部不健康才导致的。所以，韩医医学权威扁康韩医院院长徐孝熙，结合他几十年的研究和经验，用传统的中草药研发出扁康丸。扁康丸的治疗原理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先清除肺部的积热，让扁桃体强健起来。第二阶段就会让肺功能恢复正常，到了第三个阶段，包括鼻炎、哮喘、重症肺病以及异位性皮肤炎等等，就会逐渐的康复了。到目前为止，扁康丸已经在全世界各地治愈了16万名病患。搜索扁康丸，上官方网站获得免费专家咨询，或拨打热线800-210-5501 800-210-5501。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水，但是在水污染持续恶化的情况下，细菌、病毒等有害物质大量残留在水中，严重地伤害着我们的健康。美好生活小铺向您推荐来自台湾的银泉除氯抑菌莲蓬头，采用纳米银植入技术，获得美国 NSF 认证和多国发明专利，能有效去除650种细菌和真菌，真正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详情咨询408-915-6658 408-915-6658。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 408-565-5605。
好消息，为了中国人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神韵演出首次推出了对来自中国大陆观众票价优惠30%，只要是在加州地区购买票价110元以下的座位，用普通话拨打购票电话即可以获得优惠。现在神韵正在湾区演出，不要错过了这个好机会。中文购票电话888-874-6938 888-874-693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节目啊，这是一个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2年12月29号星期四，也是这个年度的财经市场当中开的最后一天了，最后倒数第二天，明天还有一天啊，这一年就将结束了。回顾这2022年呢，其实真的是跌宕起伏哈，从年初到现在变化如此之大。那之前呢还是欣欣向荣，一片欣欣向荣，现在呢一片惨淡啊。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您怎么看哈2022年？明年呢，像刚才我一会儿呢要请 Max 跟我们来说一下黄金啊，您是否看好黄金？一会儿呢我们也有提到 Tesla 啊，您昨天是否进场了呢？和今天你是否进场了呢？我们刚才有一位听众呢在问这个节目呢在调频上您到哪儿去看啊？您在 YouTube 上面啊，在 YouTube 上面去找希望调频这几个字样。我们的 APP 呢在手机上有我们的 APP 叫做希望调频，所以呢我们跟我们的 APP 是一个名字，到 YouTube 上面叫希望调频。我们希望之声呢在 YouTube 油管上面呢有一个叫做希望之声电视哈，那是我们的官方的网站，那个呢基本上是一个政论性的时事评论节目，高杰呢也在那边每天有一个小时的左右的直播。那您要想听财经节目包括其他节目所有的在线的这样的一个广播节目呢，请到油管上面搜索希望调频啊，我们会在这里边24小时的节目都在这里边播出啊。每天晚上高杰的这个财经节目呢，我每天都是真的是最新的消息啊，很多消息呢都是非常快的，我自己也都在看大量的一些华尔街 他一些会员的节目，我把这个消息呢从广播上带给大家哈。好的，那我们现在呢是跟 Max 呢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看一下黄金，之后呢看一下 Tesla 呀、苹果呀等等多个个股。如果听众朋友们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啊，也可以打电话上来请教 Max， 也可以呢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热线电话再重复一下，888-275-1628。 Max 你好。
哎，你好。
Max， 请先准备一下黄金哈。那我看到呢，今天呢黄金呢是涨了0.6%，现货黄金呢也是涨了0.5%哈。每盎司呢现在是报1813.73，包括纽约交易所二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也是涨了6%啊，这个呢是每盎司收在呢1826，美元。那刚才说的1813呢是现货黄金哈，都是在涨的。那我来看，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呢就是从华尔街日报当中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分析，基本上华尔街在2023年都是看涨黄金的，因为呢他们预期呢美联储将不会那么的偏紧缩的，这个政策可能不会那么的激进了。不过呢话说回来，我在昨天吧是前天给大家讲过，华尔街呢预测准了所有企业的预报，华尔街绝大多数都没有预计过2022年的市场，全都预计错了，因为他们都没想到过联储如此的鹰派，他们认为呢涨一涨涨一涨就会停了，结果呢一直涨到年底仍然非常的鹰，这就是华尔街也未必看得对，但是呢他们却也又一致呢去说2023年呢黄金看涨，华尔街也一致的预计呢明年的经济呢将衰退哈，这是他们主流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哈。那为什么呢？我们来去看一下黄金的金价呢，基本上是一年的走势是以收平啊这样的收官了。因为今年呢是通胀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呢在通胀高企的情况之下，黄金居然没有大涨，这实际上呢是比较令人意外的。那么华尔街呢预计呢这样的一种低迷的走势呢不会持续的持续下去。通常呢投资者会看重黄金的稳定性以及其他资产陷入困境的时候呢黄金能够保值的这样一个特性，但是今年以来美国和其他国家持续的通胀加息以及对经济的担忧令股市债市贵金属全部受到了冲击，预期黄金在消费者价格上涨之际大放异彩的这样的投资人呢是今年是非常的失望。即使这样，黄金的表现呢仍然是好于其他的资产。到现在为止呢，标普500指数已经跌入了熊市，恐怕呢到明天最后一天不可能有奇迹产生的情况之下，那么就是2008年以来最差的单年的表现。截止到上周五，一揽子的美国的国债、高评级的公司债，还有住房抵押贷款的支持证券，今年累计下跌呢超过12%。也是呢成为1975年以来表现最糟糕的一年啊，到明天为止。所以呢这几个因素都令呢黄金呢去承压。加息提高了呢对超级安全的美国国债的收益，提高了实际的收益率之后，那么黄金呢是没有任何回报。加息呢推动了美元的汇率上升到20年以来的高点，也使得呢外国投资者的购买黄金的成本也更加的高。所以呢一些分析师和投资人呢认为金价将在明年再次攀升。他们认为啊，他们看到了消费者价格的上涨最坏的情况，债券的收益率和美元也将回落。这个呢将会对黄金有利。近期的这种黄金通胀缓解的现象呢也引发了啊联储明年将会以小幅度加息的这种预期啊，但是高姐在这边要说一下哈，今年所有的这种预期全都是落空的。那么明年呢股市呢从2022年的低点反弹，债券的价格呢也大幅的上涨，债券的价格呢在收益率下降的时候呢通常是上涨的，大家都知道哈。那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追踪期货和期货的种种数据，那么对冲基金和其他的投机性的这样的投资者在2022年大部分时间里撤出之后，最近他们纷纷的涌入了黄金，截止到12月13号的一周之内，将看涨黄金的压注推升到六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银行的分析师他们认为呢黄金明年可能会突破每盎司 2000美元。我们知道年初的时候哈，那时候战争一开始的时候，那已经是2000多了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最低的时候今年是1600，现在呢是1800。那么这个呢，将接近历史的最高水平。花旗集团的分析师呢，他们分析说，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上升，可能会刺激资金流入黄金的基金，金价可能在2023年中期发力，平均升过每盎司1900美元哈，它没有那么乐观，但是比现在还是每盎司多出100美元。还有呢，像世界的黄金协会的北美首席市场策略师，他呢也表示，另一个看涨黄金的原因呢，是全球各国央行今年呢在利用黄金价格下跌的这样的机会呢，来增加他们的外汇储备的多元化。那在第三季度的时候呢，是以创纪录的速度呢，全世界各国央行都在购买黄金。在第三季度购买黄金的规模啊，全世界啊购买黄金的规模出现了21世纪以来从未出现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达到了333吨，带动了全年的购买量飙升到673吨。那么这个数字呢，和这个世界银行啊等等各国央行的官方统计数据呢存在一些出入。那么分析呢，是因为一些政府机构购买的黄金呢不会被当作储备呢进行报告，所以呢你数据会有差距。那我们可以看到，有数据的333和购买量飙升到673，这个数据哈能有如此之大。其中呢，像第三季度出手最急迫的呢，土耳其的央行，他们是买进了31吨黄金，将黄金储备提升到国家外储的29%哈，1/3。乌兹别斯克斯坦呢也随后买下了26吨黄金哈。那中国的央行呢，他们在11月份增持了黄金，这也是从2019年9月以来首次中国方面也是月度增持黄金。那么其他的贵金属呢，在2022年上涨，它这个呢是被视作像就这个贵金属和工业金属哈，这个标杆的白银，最近这个月的交割的期货合约今年累计上涨了3.1%，用于珠宝和催化转化器的铂累计上涨了8.1%。近月交割的黄金期货的合约上涨了0.7%啊，黄金的价格在过去2个月的时间里边大幅上涨了10%，所以呢，看涨黄金的声音是络绎不绝。那么有没有不同的声音呢？当然有。那么我们看到呢，什么原因啊？就是大家就现在又赌了，又去压了，说明年联储呢会放缓这个加息的步伐。那么有的分析师呢就认为啊，通胀虽然在下降，但可能会保持在新冠疫情前的水平之上，这就呢可能会使联储啊，你对联储的这个展望呢会复杂化。日本的央行和欧洲的央行最近的这种政策都加剧了投资者对全球各地持续多年的宽松货币政策时代结束的这种担忧。所以呢，像有一个这个叫做景顺哈，叫做Invesco 大宗商品策略师，叫做 Chris Krisky， 他呢就建议投资者不要增持黄金，他认为2023年的前景不明朗。他说呢，大家本能的反应是，哦，通货膨胀，我必须利用黄金。No， 他说黄金不是对冲通胀的好工具了啊，这是今年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哈。好，有不同的声音，那么也有整体的所谓的华尔街看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好了，我那个 Max， 你从来都说我不听任何消息哈，您从来都是要看数据的。那您从数据和这个曲线上面来谈谈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那么其他听众朋友们对这件事情您怎么看？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Max， 请。
从数据上可以看得到，黄金大概也是在三年以上啊，三年内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了，但是现在其实还是属于比较不明朗的，因为在1800点左右它遇到蛮强的阻力啊，所以其在1800阻力差不多，它在半年内它其实已经到了顶峰了啊，但是在因为一年内它其实还是有一点下跌，倾向于下跌趋势，只是讲在2个月内它也其实已经在回升了，这2个月
对啊，两个月刚才我说了嘛，统计数字显示是已经涨了10%了。您觉得现在已经遇到了一个新的阻力点了哈，1800左右，现在是今天我不说嘛，1810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您认为在半年之内，它恐怕这个阻力点还会持续，那跟刚才的一些预测是蛮一致的了。所以您觉得一年之内没有什么太看好的这样的一个涨幅是吗？
它这个就说不定了，因为阻力点是可以突破的。
所以
只是讲到了这里，到了这里其实还要看有没有外在的因素去推动的。
嗯，对。
但是如果你的要购买黄金的话，你的持有力有3年以上的话，基本上是 OK 的，因为它三年内它都是属于上涨趋势的。
嗯哼，
只要是3年以上都是属于上涨趋势。
好的，那么这是呢黄金哈，那我们详细的给大家呢去说了一下。像去年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都知道我的有一些朋友都大举的买进黄金哈，那战争开始，但是没想到呢美联储这边加息，整个呢黄金这部分就是一路下走到了最低点的时候1600，那么现在呢已经涨了10%了。那接下来突破了这个阻力点之后能往哪里涨呢？那么 Max 是看好3年哈，那么听众朋友们自己呢去做一个评断吧。反正高杰呢每次都把两边的声音都给大家来说一说哈。那接下来呢要大家一定要看的就是特斯拉哈。那今天呢特斯拉是直接昨天跌了11%啊，到109块了。然后呢Max 昨天我们还在讲哈，你觉得是可以少量买入的，今天大涨了8%耶。所以呢我就给大家去再请这个 Max 给我们看一下这个 Tesla。 我把今天的一些消息呢跟大家说一下。马斯克呢向他自己的员工啊发了一封信哈，电子邮件，然后呢就是过年了嘛，就是感谢大家的辛勤的劳动，祝贺你们在2022年的出色工作。然后呢他呢就是我把他原信原封不动的读一下，他说由于我们有很多汽车在最后一刻到达，因此呢努力并借尽一切可能将我们的汽车在12月31日午夜之前交付给已经订购的客户是最重要的。此外我们生产的每辆增量的汽车都可以及时交付也很重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请全力以赴并尽可能自愿提供帮助，这将带来真正的改变。顺便说一句，这是最关键的啊。他顺便说啥呢，这个特斯拉说这个马斯克说，不要被股市的疯狂所困扰，当我们展现持续的卓越表现时，市场将认识到这一点。从长远来看，我非常相信特斯拉将成为地球上最有价值的公司。这个马斯克哈对此呢仍然是极具信心。然后呢对马斯克极具信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特斯拉的散户哈死忠派持续的买入哈。我不说嘛，就是包括那位这个女的叫什么巴菲特哈，他一直从我们130多块钱他就开始布局，一直跌到109啊还在不断的买。他们根本不在乎啊，他已经跌了65%了，市值蒸发了7200亿。然后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有数据哈，叫做 Wanda Research， 它这个数据的显示散户啊不断的涌入，几乎每月本月每一天都很能买，12月和第四季度的净购买量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啊，全都去买 Tesla。 他们呢就是这个忠诚呢在今天哈是得到了回报。那今天呢它已经是结束了7连跌了哈，然后呢截止到周二的时候 Tesla 跌了70%啊，市值蒸发了7200亿美元，真的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呢散户的投资者啊对特斯拉的死忠派呢电动车的需求，或者是马斯克呢被推特分心的这个风险都不足以磨灭他们对这个在疫情期间啊上涨到天价的这个 Tesla 股票的这种热情。所以呢这个刚才我说到的刚才那个 Wanda 的高级策略师，他们分析数字显示散户投资者过去6个月买入的特斯拉股票比之前的60个月的总量还要多。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呢，有买家显然无视基本面的信号，简直是卖家的天堂啊，就挺有意思的，就是这边卖那边就跌跌跌跌，然后呢就跌，你越跌人家越买，挺好玩的啊，这个 Tesla 的这个股票。好了 Max 来今天再跟我来看一看 Tesla 怎么样，你昨天有没有做一些调整啊，有没有小少量的买入啊 Max？
在 Tesla 其实现在都是在 在两年，差不多两年的底部，所以可是如果我们看再拉长看的话，它三年的底部其实是在其实是在30左右了。
Okay.
所以其实到这里你可以开始布局了，只是不要孤注一掷罢了，那就是少量少量这样子去去分散投资，去分散不同的点去买入。如果要长期持有的话，因为它在一年内其实还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如果要可能你要有三年以上的持有力。
嗯，所以您还不看到哈？我不说吗？昨天说到100块的时候就是一个 gift 了，但好像您不这么看，您仍然对这只股票要持谨慎的态度，很可能还会遇到什么事情，跌到30块，那这个股票快跌没了，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很好奇。热线电话888-275-1628，275-1628，谁愿意打电话上来吗？发表您的看法，然后我们随着明年啊的时间，我不妨的去看一看，蛮有意思的一件事儿。那这是 Tesla 的第一只股票哈，随着 Tesla 呢，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动车的股票。那下一只呢，我们值得观察的是 Lucid， 这个公司呢也是和电动车的其他的电动车的股票呢，在盘前和特斯拉呢一起都上涨。Lucid 呢是上涨了3.1%，那 Rivian 呢是上涨了1.7%，包括呢中国电动车的制造商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叫什么蔚蓝呢？叫什么？我都一下说不上来了啊！也上涨了1.9%哈。好，那我们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Lucid 的这只股票。
Lucid 在短期、中期、长期其实都是下跌趋势了，所以可能他还要再观望。
他这只股票是6.7块，今天上涨了5.2%。盘后呢还继续上涨，刚才我得补充一下， Tesla 盘后也在继续上涨，明天年底最后一天，可能这个涨势是不是还会再去持续哈。这个 Lucy 在这儿呢给大家去说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 Lucy 和电动车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吧。这个呢是来自于这种市场的一个调查，就是现在有53种电动车在市场上，那么 Tesla 是龙头。我们说了，在未来呢会有近100家的这样的新的品牌呢上市，所以随着新的这种品牌的电动车的到来呢，品牌的忠诚度随之下降。这个呢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个专题调查，说随着呢越来越多的汽车制造商推出了电动汽车，他们呢在他自己的老的这些客户当中呢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特征，说呀，这些老客户们都在尝试于呢去买新的品牌。这个呢是有一个研究机构哈，他们自己根据今年最近的80%的人在年初购买了Kia 公司的叫做 EV6 的电动车。那么这个他们拥有的这个车啊，他们买这个车之前他都不是 Kia 的客户，所以这个所有的车型的换车率呢居然高达61%。大家可以想象，就是我原来用宝马的，我现在直接买 Kia 去了，这是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right？ 然后呢，就这个数据分析的显示啊，超过2%的福特野马，就是那叫做 Match E 电动车运动型的多途买家呢，他都曾经根本就不是福特的这样的一些客户，但是呢，现在他们去买福特的电动车，福特呢全品牌平均的换购率呢？以前啊，就是它是达到了42%。然后呢，还有那个初创，刚才说那个 Rivian 这个电动车，它是卡车嘛，那个电动卡车曾经被称作是 Tesla 的这个对手嘛，它的客户呢都是来自于不同的买家。那这个它的起价呀，这个它的卡车 SUV 的起价都是$70,000以上的。然后呢，他就看到哈，非常有趣，这里边呢，差不多啊，就是。都是从传统的一些什么，就是其他的一些品牌，包括开 minivan 的，甚至呢以前他从来都没有开过卡车的这样的客户呢，哎，现在去买电动的这样的一些小卡车，这就是 它的品牌忠实度。所以刚才呢就在讲啊，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动车品牌增加的话呢，一些人呢客户不再对自己原来的很钟爱的汽车那么忠实了。还有呢，新的这个新的这个投资者，本身呢、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公司因为这个政策的原因，还有日益严格的这种空气的规章的这种排放规则的压力之下，汽车公司也得竞相推出自己的电动车品牌。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个市场当中，目前刚才我讲了有53种汽车，那么即将推出来的呢，更加多。那么如果就是再推出来的话，特斯拉的占比率呢，可能就会逐渐的会下降。统计显示呢，在2022年，美国总共出售了625个独立的汽车的型号，而现在呢，一直期盼着依靠客户忠诚度来保护市场份额的话呢，都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现在呢，拥有某个汽车品牌的人当中，约有一半的人会重新购买另外一个品牌。很多人呢，去买这个车的时候呢，传统的汽车的买家，第一个呢，他会考虑价格的问题，对吧？我比较同样的车型哪家便宜，或者是呢，我在考虑我的价格能够预算是多少。其次呢，是制造商和型号。但是现在呢，电动车购买家呢，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我能不能买到，我怎么能找到一辆我想要的电动车。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很多业内的一些分析人士说，游戏正在发生相当大的一个变化啊。他这个调查报告里边呢，还写了一个叫做 Jason Kint 这样的一位美国的白领，他呢最近寻找他的电动车就遇到了困难。他更换他10年的雪佛莱一个插电式的混合动力车的时候呢，他找了好几家，他最后呢是想买，本来呢他想寻找的是大众汽车的 ID.4 型的车型上面，然后呢他呢在找了半天，他就找不到啊，没有卖这个。同时，他还要去买这个另外他相中的，就是 Kia 的这个 EV6， 这两个品牌都没有车。最后，他全部都失败了呢。就在长岛的一家经销商打电话，他有一种现代的韩国车哈，现代的叫做 Lonique 5， 他呢就买了现代的品牌。他说我肯定是喜欢大众的汽车的，但是这一次现代汽车赢得了我的心，我喜欢它。然后呢，他说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呢，他可以看到他下一次购买时还会坚持使用现代车的品牌。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整个电动车哈市场呢，其实是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Tesla 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很多涌入电动车里边的这些新的品牌，它的价格等等呢，都会对特斯拉赢得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压力。那么这也是为什么特斯拉现在的价格不断的下降，也有这个原因的。所以呢，不是靠你 Elon Musk 自己喊一个口号你就能把这个事情给提上去的哈，不是那么回事的。所以呢，这个呢给详细的大家去讲一下。那么现在像 Rivian 的他的执行官呢，他就说上个月呢，大约有一半的人购买他们自己公司的皮卡，那么其中呢，大约有一半买的人呢，从来就没拥有过卡车，现在都要去卡车。他说我们怎么样去留住这些人呢？他说呢，就希望呢他们有好的服务，然后呢留住他，将来呢他们在 Rivian 在我的自己品牌当中更新其他的，比如说三排的呀啊等等的电动的 SUV 啊等等的，人家就要留住这些客人了。所以呢，这些老的传统车行如果他们不进行自己的调整的话，会有巨大的压力。 Tesla 他自己不进行自己巨大的调整的话，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我想呢，这也是啊，如果说 Max 只是看数据的话，那我这边呢可以从市场的宏观经济的各方面的这样的数据，我们看到 Tesla 他必须要做出自己的强有力的一个回应。我不知道那个 Max 有没有看到哈，他最近在网上他那个 Cyber 那个卡车呀，有一个介绍片儿，那真的超 amazing。我自己看了之后，还有我的朋友那天送给我，他就说哇，他说我一定要买这台车，这台车现在还没有上市呢。啊，那这个产品出来的时候，会不会一下子就冲高了呢？如果那台车真的像他广告片卖的那个样子的话，哇，真的实在太吸引人了啊！我就在这不替他做宣传了，只是说哈，他必须要有自己的新的更新、新的产品，才能赢得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讲了很多很多电动车，好，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哈，那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个股的情况。
经济跌宕起伏，房市变幻莫测，买房卖房都需要掌握好 timing。 Jerry 张不仅是经验丰富的地产经纪，还是宏观经济分析师，他扎实的学术功底能够准确预测经济趋势，为您的投资提供有力参考。买卖房子遇到难题或者犹豫不决，请找 Jerry 张。想要买的低卖的高，也请找 Jerry 张。408-480-5950 408-480-5950。
好消息，好消息！小刘青州 Fremont 新店开张了，就在34137 Fremont Boulevard， 靠近 Uni City。小刘青州官方网站台湾 Porridge.com 支持在线下单，到店自取，再也无需排队了。小刘青州湾区人的食堂 ，Fremont、Mill Peters 和 Cupertino 三家分店，欢迎您的光临。别忘了新店地址 ：Fremont 34137 Fremont Boulevard。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ganjing.com。
本月捐车刚刚好，来年抵税错不了。希望之声捐车无论车况好坏， smug 不过，车主证丢失都没关系，一个电话全部搞定。希望之声捐车快速取车，免费拖车，从取车到卖车全程不借助中间商，不假手他人，卖车增值，抵税更高。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Shereen Wang 是 Ameriprise Financial 的副总裁，20年的财务规划经验让他总结出，没有完美的规划，只有最适合的取舍。Shereen 擅长设计理财方案，分析理财产品优缺点，帮助客户在投资市场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累积资产。客户给他的服务评价都是五星。Shereen Wang电话408-963-2382，408-963-2382。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节目，我是高杰。好 ，Max， 我们继续的为大家看两只今天值得观察的股票吧。一个呢叫做 Coleman， 这个呢是食品公司，是美国最大的鸡蛋生产商。他呢在昨天表示，他的季度销售额同比呢增长超过了一倍，因为呢快速的通胀和禽流感推动了价格的上涨。但是它的股票呢今天在盘前是下跌了 4.3%， 今天呢继续下跌 14.5% 哈。我们来请你来帮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那么接下来的它的这个走势将会怎样呢？它的代号是看一下啊，
CLM 的，
对对对对，
啊，现在$53.17它交易价在一个月内它是下跌的趋势了一个星期内一个月内，但是我看它在大，因为大部分的下跌幅度其实都是来自于在一天里面了，所以我们看其实整体来说比如半年一年五年以上都是上涨的趋势了，就是说它整体来说短期中期长期其实还是偏向于上涨的趋势的。
嗯 ，OK，
所以其实是可以在一个相比较好的价位去买入的。
嗯，现在是53块，53.17哈，
大概50块左右，这个位置都可以买入，开始买入。
对不起，没听清楚，没听清楚多少？
大概50块左右。
50块左右。
50块左右，50块左右这个位置都可以，其实都可以少量少量去买入了。
嗯，现在是53.17，今天跌了14.5%了，然后呢，盘后还在继续跌哈，继续跌了0.3%，它现在的这个位置我看到也是一年以来也不算是最低啊，它 比最高是低，走上也不算是最低，所以您认为可能还会有一些往下突破到50块左右吧，哈。
啊，50块左右啊，这个可以少量买入啊。
嗯，
因为整体来说它都是上涨趋势了，在长期来说，
嗯，
中长期来说啊，都是上涨趋势。
嗯，半年呢，接近半年的最低价，在一个月之内呢，它现在是跌破了一个月之内的这样的一个均价哈，这个是比较跌下来的，啊，这是这只股票啊，它的代号呢是 CALM， 美国最大的鸡蛋生产商艾克森美孚，艾克森美孚呢，今天它是提起诉讼，它呢是。现在呢，欧洲那边哈要去对高额能源利润的征收暴利税，所以呢，它的股价呢在盘前就走低了0.5%。那么今天在收盘的时候呢，小涨了0.76%。现在呢，埃克森美孚呢是每桶是这个每股呢是109.2块。我们请 Max 来看一下这个走势。
嗯 ，Exxon Mobil 在现在交易价是109.2块。美元，整体来说其实它都是上涨的趋势了，中长期啊，哪怕是短期内其实短期就很难说了，但是中长期它是上涨的趋势了，所以其实还是可以在比较好的价位去开始买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啊，大概其实如果你比较好价位可以看大概在80左右。
80，现在是109，
九十左右都可以看，开始观察了。
OK， 好，记住哈，这埃克森美孚，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在明年，大家我看相当多的哈，还在压住能源股的，所以呢，这只也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另外呢，则是亚马逊哈，亚马逊呢，今天是今年美股科技股的暴跌，美国经济这种衰退的担忧，今天它市值已经缩水了一半了。来，我们看一下亚马逊的股票。
亚马逊其在一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
还是
整体来说在一年内是下跌的趋势，如果要要看的话可能要看5年以上了，这个要持有力有5年以上的持有力，那如果要投资的话可以看大概80左右了，80左右这个位置其实都可以观察了，可以少量去买80左右。
OK， 亚马逊现在呢它是84.17块哈，今天上涨了2.88%，80，那看来您还是明年恐怕啊这种经济情况的话，好的，那我们再看
最后，是有可能跌低过80啊，就是有可能到74左右啊，所以80左右这里可以开始布局啊，买入，如果是但是长持有力要有5年以上的持有力。
再看一下高盛哈，高盛呢今天是小涨了0.75%，高盛呢他们已经宣布1月份要裁员哈，这个之前已经说了，动作呢将在过了7年以后开始。代号 GS。
高盛在一年内整体来说它是下跌的趋势，但是虽然它整体来说其实一年内就是下跌趋势，但是如果是要看更长期的话，比如说2年以上的，它就可以走向上，它是上涨趋势，所以如果要长期持有力有2年以上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考虑的。
最后我们看一下苹果哈，苹果呢今天有几个消息哈，一个呢是它的那个红海，明年呢恐怕呢就会失去独家供应苹果 iPhone 15 Pro Max 的这样的地位哈，然后呢基本上呢它是说受到郑州疫情场的冲击，不仅呢是 iPhone 14系列出货下滑，恐怕呢进一步也会红海会丧失独家供应 iPhone 15 Pro X 的地位，另外一家呢是中国企业叫做中国立讯精密，将进入 iPhone 15 Pro Max 的组装的行列，所以呢他们也是呢就是也在印度那边呢进行一个布局。我们来看一下苹果
在一年内也是下跌的趋势，2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了， 所以如果有两年以上的持有力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考虑的。如果是要在比较好的价位买入的话，那可能考虑120左右。
嗯，好的，那
就开始少量买入
120左右哈。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把今天主要的这些值得观察的个股呢跟大家讲一讲，我们也讲了呢整个华尔街对黄金市场的看法。明天呢我再给大家说一下石油方面的，明天呢我也会请 Rex 呢进来，我们一起呢去回顾一下2022。 Max 也请您给我们来做一下2022的总结哈。明天我们是说一说财经的十大新闻，那么也作为呢2022年的最后一天做一个回顾，同时呢做一点点展望。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谢谢。